先教大家两个字 ，Salaman pagi。Salaman pagi 的意思说早安，在马来西亚的文马文里面叫 Salaman pagi。那你们的回应是 pagi 啊，你们啊，所以我说 Salaman pagi 啊，哇，你们都可以去马来西亚了。还有一个字呢 ，Akapaga，Akapaga， 所以说你好吗？你就讲 bye，bye 的意思是很好。阿嘎巴嘎，你看你们已经很厉害了。我很感谢主带领我们啊，在过去的两个月中间能够服侍他，也感心里中永远挂着我们自己的家、自己的教会在这里。在这两个月中间，我感谢主啊，中间我们没有做到的，我们中间很多同工们、弟兄姐妹们都担起他们的担子，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这里感谢啊，弟兄姐妹在中间的劳苦，而且这中间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我感谢了。更感谢大家呢，能够为我祷告，为我跟师母两个祷告，因为我们在这中间也遇到一些的啊挑战，但是大家的祷告、大家的安慰、大家的鼓励是成我们的帮助。我今天早上是第一次，我能够把我的手举起来。我今天早上只第一次，因为我从来的话只能举到这里，这是我因为啊在受伤之后，我这个手一直不能够提高啊。我今天早上给我太太说，我说这我一看我第一次可以举起来。我本来跟李牧师说，今天我祝福的只能用一手祝福，因为我没办法两只手，因为这手起不来啊。今天起来了，感谢主，谢谢你们的祷告，帮助我那两手那个，我看看等一下可不可以两只手，我不知道。感谢大家的啊慰问祷告。神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在任何地方，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好，在这里我想一样，我们见证神的大能，见证他的作为，见证他的恩典，实在是我们感激不尽，我们一生都说不完，一生都没办法描述到神给我们奇妙的。我相信大家中间也是一样。好，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让我们把这件事情来仰望在我们神手中。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恭敬在你面前等候你，只有你的圣灵感动主，我们才能明白主你的话语，只有你圣灵的感动，我们才能够叫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主啊，愿你灵感动我们，愿你的灵再一次抓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刻里面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到的不是人的话语，而是主你自己向我们所说的话语，在我们心灵深处我们所挣扎的，在我们心灵深处我们所困惑的，主啊，愿你的灵亲自光照，愿你的灵亲自释放，让你再一次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今天我们离开这个殿堂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个新的啊，完全不同的新的展望，完全不同的新的一种态度。求主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教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到了这里 ，OK。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是蛮长的一段经文，而且是不太容易讲述的一段经文。在很多时候，在我们在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点点的不能说混乱，可能就有时候也有点迷惑啊。这两卷书是很重要的两卷书，但是在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里面呢，好像保罗到底在讲什么，保罗到底这个前书跟后书有什么关系。今天我呢只能简单的用这一段我们这段时间呢分享一下这18节的经文里面呢，我将它分开三段，除了前言之外呢，我们分开的三段呢是一个对一个主的仆人啊，保罗自己用他的生命作为一个解释，一种谦卑，一种和平的心，跟他的职权，他的职位上要求他所做的工作是怎么样的配合，怎么样的并行。然后我们保罗更加提到他做一个主人的仆人，如何能够有一个有效的能够实行他的职权，他所神叫他去做的工作，更加的明白。最后讲到他的界限，他的职权线。当我讲主的仆人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今天早上绝对明白，主的仆人不是单单指牧师，不是单单指传道，主的仆人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就是主的仆人。所以我们中间做的都应该是主的仆人，不应该我们说的绝对不是单单讲我，也不是讲 Mark 啊，也不是讲李牧师， 这一个保罗在他的哥林多的后书里面所讲，愿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每个人都鼓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主的仆人。我们服侍他的时候，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是主的仆人。好，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先用前面先稍微介绍，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可能以前我不在这里，我不知道之前是不是已经有介绍过，但是哥林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城市，在罗马的时代呢，它是阿盖亚的省的一个首都。在欧洲里面有两个省份，一个是马其顿，一个是阿盖亚。所以马其顿大家都听过，马其顿是保罗听到呼声到了欧洲，第一个欧洲大陆落脚的地方就是马其顿。第二个地方是雅盖亚是在下面比较南边一点。所以这两个城市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它大概有65万人。在亚历山大在地在座位的时候呢，这个城市呢是一个战略性的城市，因为它是居在两个海峡的中间，有相当重要军事上、输运上、商业上、文化上重要的地位，所以它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哥林多这个时代里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城市，非常注重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明白哥林多，大家都知道哥林多的城市，哥林多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我们也看到，在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都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很富有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教会，里面各样的才华的人都有。哥林多的教会更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教会，他们有很多东西都能跟文化根结得上，因为他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所以很多的文化对他来讲，他们在这个文化中有相当的地位。大家也知道在哥林多的地方，他们的建筑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你还可以见到一些叫做 Corinthian Column 那种哥林多的那些柱子做的柱子，现在在博物馆里面或者其他你的欧洲你都可以见得到，那一些的建筑呢是特别有一种哥林多的形式。所以他们的艺术的才华，他们的文化的深度，实在是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一个地方。在哥林多的书本有前后书，有时候我们在研读前后书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样能够配合这前后书。尤其今天我们讲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我就用马有藻牧师马有藻博士，因为他在这个新约概论里面很清楚的把这一个细节由前书到后书的这些很清楚的列出来。当然我的意思今天不是要买一个很仔细的构述，但是我希望呢能够看到这一个的次序呢，给我们有一点基本上的明白啊。主要是注重在红色的，我从红色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第一，这个哥林多教会是在保罗呢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呢，他就建立了个教会在这个教会中，当然也有对他有很这个建筑的建立的时候实在不是很容易，因为那里的文化不是很容易能够接受一个新的一个思维。但在那建立了教会，他也在那里住过，然后他把这个工作交给亚波罗，然后他就去其他地方，在以弗所的地方去继续传福音。因为你知道以弗所是在亚洲，哥林多是在欧洲，所以保罗这两边在走，一边走到以弗所，那边到了亚洲。但是在亚洲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他就有在这个哥林多以弗所的时候有一个简短的 visit 之后呢，他就发起这个哥林多教会呢，开始希望哥林多教会能够参与这个捐款的动作，因为帮助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贫苦的一群人。所以他写了第一卷书，这一卷书呢是第一封信，保罗写给哥林多的第一封信。现在这封信已经遗失了，所以我们里面没有这一封信这是保罗第一封信。然后呢，在他在以弗所的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哥莱士家跟阿波罗就来告诉保罗，哥林多教会的有很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纷争，他们中间分党结党，他们中间，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间呢不单只是纷争的问题，有很多淫乱的问题，有很多乱伦的问题，有很多各样的问题在这哥林多教会。所以 保罗就差遣那提摩太由马其顿到哥林多去，然后他哥林多教也派了三个人来代表来见保罗。然后呢，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信，就是哥林多前书。所以大家在哥林多前书中你开始看的时候，保罗把这些的问题，哥林多的问题全部列出来啊，有纷争的问题，有结党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有婚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保罗一一一的，大家看哥林多前书，这是保罗写的第二封信给哥林多的。但是这一封信到了哥林多之后呢，不单只没有一个很正面的反应，而反起来中间呢，有一些在叫巴勒斯坦的一些犹太的基督徒呢，开始一种潮流呢是反保罗，所以有一种暗潮在这中间呢。这一封信呢，使到哥林多的教会呢对于保罗呢，不单只是没有一种尊敬呢，而是一种产生一种相当的反作用。当然中间是这些挑拨，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在那边挑拨他们的教会。所以提摩太由哥林多在到的以弗所报告给保罗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再一次写了第三封信。第三封信呢，他就要提多那个带到在这个教会带去。这第三封信呢是叫严厉的信，这一封信相当相当的严厉的，保罗再一次指出这教会的错处，如何劝解他们要离开他们所走的。如果在这一封信呢，我们今天也遗失了，我们也没有这封信，所以我们不知道这封信严厉的封信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你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刚刚我们读到的时候，他说你的信又严厉又什么的，就是这封信。那这一封信带过去之后呢，这个保罗呢又特别的去哥林多一次，但是这一次到哥林多的时候呢，他说的很大的侮辱，对了，相当对他的相当的侮辱，不单只对他没有接受，不单只不听他的，人对他一个相当的侮辱。所以可以知道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如何。这个教会是他建立的，这个世界教会是他所爱的，这个世界所教导的，在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完全反了他。到叫特罗亚的地方，特罗亚也，你记得特罗亚也是在亚洲，不过特罗亚是亚洲的另外一岸，另外一边，马其顿是在这边，特罗亚是在那一边。他在特罗亚那边等着服侍的时候，他等待，在等待的时候呢，这一次他听到中间有一些的消息传过来，提多把这个消息提过来说保罗他们这个教会再一次因为这个严厉的这封信交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的领袖明白了这封信，理解了这封信，知道自己错了，所以这一班的信徒呢就开始悔改了。这般的信徒再一次把中间这些搞乱的分子，这些做乱的分子呢，把他们赶出了。所以呢，就这个提多特别回来报告给保罗说，这件事情发生了，你的那封信呢有作用了，有效用了，在中间呢给保罗呢忽然心中得到一个安慰，心中得到一种的鼓励。所以这时候呢，保罗写了第四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这是四封信，神给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四封信。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个程序之后呢，你就会明白，当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为什么中间讲一些的事你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好像这个是因为保罗经历的这些中间呢，他实在是很有一个以一个父亲，以一个他所爱的一个教会里面一个立场来讲，做主的仆人不容易。所以呢，在丁道尔在他的解释中间呢，他说有十章到十三中间呢，保罗所他的一般的理解是一个坚决的一个面对坚决敌对的。所以有一群的人，或者还只是少数的人了，但是对他有坚决的，是这一群人是反对他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他们极度的推崇口才炫耀权柄异象启示，并且注重了重情大能的作为，以至为真的这使徒的证据凭据。这些人呢早已渗入哥林多的众会众中，他们对保罗的批评可能被那些犯罪用来作为火上加油的燃料。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跟第七章第十二节讲的这一群的人，虽然是少数，但这群人有极大的影响力。 因此这些攻击保罗，所以保罗写一个这个厉害的信。保罗很成功的来激动教会，来惩戒这一些犯罪的这些犯罪者。然后下一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一章到九章，第一章到第九章是勉励他们。但第十章到十三章，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中间的第十章第十三章，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单位。第十章第十三章当中，我们会留意呢，保罗仍然是很清楚的想确实让哥林多教会了解他的使徒的地位是什么。所以你在保罗这个最后这几卷书，今天我们只看第十章啊，不过如果看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不断的再一次让他的教会明白，他是所以称为使徒，不是他自己封的，而是神给他感动。所以大家如果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保罗讲到他有一个从天而来的启示，这个启示之大啊，神怕他骄傲，所以把一根刺放在他的肉体里面。如何保罗在这十、十一、十二、十三这几段经文这一段的书信里面，如何再一次表达他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一种的提醒啊？在这一段经文中间啊，我们留意的呢，大家读过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不再花时间读这段，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我们要留意的这段经文，当保罗开始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出发点，说一个做神的仆人，不管你是牧者，不管你是传道人，不管你就是任何的信徒，当你要服侍神，你要做神的仆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谦和的态度，你有个谦卑和平的态度。你如果没有这种态度的话呢，你不能够做神的你不能做神的仆人。第一要求的做神的仆人是要谦卑，是要温柔，是要和平，需要的时候可以勇敢，等一下我再会解释一下。然后他又再一次教导，在这前面的这六节里面，他说当一个做领导的，当神要你做一个职位去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去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什么样是一个工具，你用什么的工具，然后你到底你带领你服侍的目标是什么，在这六节里面。所以我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六节里面，在保罗开始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讲到，他开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你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和平劝你们。所以保罗开始的说，我开始的出发点是以一个温柔和平的态度来跟你沟通，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是温柔和平的是谦卑的，所以我是他的仆人，我也一样要像他一样温柔谦卑。所以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几个字，柔和谦卑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在保罗所用的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说 praudas 这一个字，这一个字呢，温柔这一个字呢，在原文里面跟耶稣所说我柔和谦卑是同一个字。保罗用这一个字的意思呢，因为在丁道尔在他的解释里面，这讲到呢，在希腊人的文化当中呢，离这一个是个温和良善友谊的态度，一种备受尊崇社交的美德啊，不是粗鲁，跟粗鲁跟暴怒呢是刚好相反的啊。所以他有美好的德性，乃是指对自己的人的温柔，对人对别敌人的严厉。所以这一个字温柔这一个字，保罗就用这个温柔这个字，代表是不单是代表基督，乃是代表他的一种态度，这是主的仆人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温柔啊，怎么样在不管任何的环境之下，一个主的仆人需要温柔。我们只要看看一些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你就不难见到保罗书信里面经常提到的温柔。他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他讲到温柔，他讲到凡事都要谦虚，要温柔。他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他的人，对彼得对提摩太说。 所以他的教导中，保罗的教导中一直都是一个温柔的态度。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说，我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像你，只是在中间存温柔，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何等的一个图片，你可以看到那个图片，保罗他是一个使徒，他是可以大声指责，但是他的态度是他一个温柔的态度，他希望能够用很委婉，用温柔的态度能够挽回出来。这也是刚刚我们说的经文里面讲到那些人指责保罗，就是说你来的时候好像好小胆，你走回去了，你写了一封信那么严厉，好像你是没有胆量啊！你这个你来的时候在这里不敢讲，在这里这么的前面，到了回去了写一封信那么严厉，其实刚好相反。你要想到保罗呢，在他当面的时候呢，他是永远是希望能够挽回，他永远是有一个温柔的一个态度，希望他的言语中间呢，不想是啊使到对方觉得他是没有转回的原地，他永远希望大家都能够转回，所以他用一种温柔的态度。被他的敌对的人认为你是懦弱，你在这里不敢讲，你离开了写封信来和才敢讲啊，完全误会了保罗的意思。保罗是我当面的时候，我何等愿意用一个温柔的态度能够挽回你，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挽回了我就不必再严厉了啊。我会记得我们的女儿在长大的时候，你们大概做父母的都知道，就喜欢碰那些比较热的东西，知道吗？开始的时候你很温柔跟他说，宝贝啊，你不要碰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你手会烫的啊，别会烫坏了。看着你不能，他也想摸一摸。跟你讲过，宝贝啊，不能摸那个东西，知道吗？啊，你又转一身，他又想摸一摸。下次就没有宝贝了。嘿，不要再摸那个东西，你会烧到你的手。再摸一下，不懂吗？不能摸这个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吗？保罗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就是父母的意思。开始的时候，你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说用好话跟他说，你明白吗？这东西会伤害你的，不要做。这个我们中国人叫敬酒不吃，吃什么？喝什么？罚酒，人的本性。所以保罗在对哥林多的教会是一样这样子，他来的时候是希望用柔和谦卑的话语能够跟他的分享的时候，他希望他的教会明白他的心，明白他们所走的路是错的，离开主，愿你们可以回转。但是相反的没有，相反的人人侮辱他，相反的人认为他是懦弱的，人认为你不敢讲，所以保罗就写封信，敬酒不吃，吃罚酒，喝酒。所以那一边营里的信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是在哥林多后书之后，所以讲到如何的一种啊，保罗的一种心态。所以讲到和平的时候呢，这个字的时候呢，原来是个合用的意思，合适的意思。但其实和平这个意思呢，因为前面那一个温柔的意思呢，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两个是一起的，所以 RSV Revised Standard 翻译叫 gentleness， 所以一种也是温柔这种意思，其实是很适合的。所以和平的意思不是我是，那是一种心里面一种很和蔼的一种意思，没有敌意的啊。母亲对孩子，就算你打他，你跟他有敌意吗？没有，你还是爱他。你打他的时候你还是爱他，他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宝贝，还是你的宝贝。不过你不想你的宝贝再一次被伤害，所以你做一些事情。同样的，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仍然认识你是我们的，你是我的宝贝，你们这群哥林多教会是我所爱的，是我所非常珍惜的一群人，但你做错了。所以这个字，但是呢，哥林多后书讲到保罗说，人家以为我做事是凭血气行事啊，但是呢，保罗说我不是，我是啊，我是以为需要勇敢呢，是当时有需要的时候能用到勇敢。 勇敢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所翻出来的意思呢，是非常的手段之意。我觉得这个翻译好像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到底什么叫做勇敢。英文叫 bold，bold 就是胆、勇气、胆量啊。bold 这个是 bold， 英文翻译的 bold 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中文呢，我就觉得翻译呢叫做不客气。我先对你客气，如果你在需要的时候呢，我就对你不客气。我们中国人明白不客气什么意思，是吧？脸色一沉，不客气了，好话讲尽了，你都不听。我需要的时候呢，我可以不客气的。保罗说：“这不是血气，我不是凭血气这样做。我虽然在肉身中，我们都有血气，但是我希望我不是用这种态度来对你们。”我不希望我的你们对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一方面，但是在肉身里面，我们这一种的不客气啊，主耶稣也有，主耶稣是很温柔的，主耶稣是很说，主耶稣说我如何谦卑，我愿你们来担我的轭是容易的。但是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当中看到店里那些卖牛啊、卖羊啊、卖鸽子这些人，把他的圣殿里搞得一塌糊涂，这个店里变成个市场一样的时候，他拿起鞭子来把他们赶出去。你说他是 violent 吗？他是 no， 不客气。这个地方是神敬拜神的地方，你们把这个地方搞得个好像菜场一样的，怎么回事？他有 bonus， 所以做属神的仆人，不单只是有温柔，但是同时也要有一个勇气，也要有一个愿意不客气这样子的一个心，这是个难得的。然后保罗就讲到下一个，做一个领导，当你的态度是我用温柔谦卑做我的态度，但是呢，当事情来到的时候呢，我也需要有一些的工具，我也需要怎么样去处理。所以这里他讲到一些的兵器用如何来到这个军器呢，是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这种能力。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更加了解保罗所讲的呢，是每一个做神的仆人，我们做服侍主的服侍的人呢，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很生气，有时候会觉得你做得很好了，人家还是要批评你，人家还是不相欣赏你，人家还是要坏话讲你的。这时候你怎么做？血气的做法是，你讲我一句，我讲你十句，你打我，我打一拳，我打你两拳，这是血气，这是世界上的工作。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对吧？这不是神的仆人的工作，神仆人的工作是用信、用望、用爱来作为他的工具。所以但是我们在一切事上靠着主的，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好像罗马书所说的大家都见过保罗所讲的这些兵器，你明白这些兵器吗？保罗说，当你要对抗魔鬼的挑战的时候，当你要对抗这些黑暗的势力的时候，你的兵器是什么？然后他骂你一句，你骂他三句，这是你的兵器吗？他恨你，你更恨他；他害你，你更害他，这是你的兵器吗？还是你要穿上属灵的兵器，愿是最多的假话，你要站在真理上面，你还是讲真话，不讲一句假话。如果他们所给你的是邪恶各样的这个讲你的坏话，各方面做各样的事伤害你，你说站在是公义里面，你的心里永远有主的平安在里面。当人家这各样的侮辱你，各样的方面来糟蹋你的时候，你再站在信德里面，我还是有信心，我对人还信心，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神灵的武器。容易做吗？不容易，因为我们肉身的反应是，你骂我一句，我就今天不骂你，我明天要想办法骂你；我就是不骂你，我要记在心里，我要恨你，我要想办法怎么样。 我在我在做牧师的时候，在我们我二十多年做牧师，在教会中五十多年里面，我将来见了不少这一方面，我自己经历不少的。我也在这个方面，我也知道这很经常的事情。我有一次有个家长，他来聚会了一次，大概两次，最多两次。然后我们欢迎他，他新朋友来，我们这边很欢迎他。然后过两天他就打电话跟他王牧师，我可以来见见你吗？我说可以啊，当然来教会见见我。他还叫他说王牧师，他说呢，我的女儿要进这个基督教的学校，要写封信，你可以帮我写封信吗？我说写信可以啊，你想我怎么啊？你可不可以写呢？我经常来聚会。我说，no。我笑着脸跟他讲 no， 我笑着脸跟他说不行。我说你刚刚才来，他讲我怎么能写经常来聚会？他你写经常来聚会，我的女儿就可以进这个基督教学校。我说对不起，我不能这样写。哦，他的脸色马上变了，然后呢他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听到中间有些会友就传说王牧师没有爱心，一点小忙都不帮。我知道这些是怎么来的，我的肉体的反应是我要知道谁讲这句话，我要平息这个话。但是后来想 no， 属灵的工具，属灵的武器不是，属灵的武器是安静祷告，神负责。这些军装在那里，不是说神就写给我们看的，神的军装在这些军装是极有效用的军装，这些军装是神要我们做每一个主的仆人要理解的，要做这些。在我们做服侍主的，经常有人批评，如果我永远打一条领带，中间会说不喜欢我的人就说怎么牧师没有第二条领带，每天都是那一条领带，每个礼拜看着看烦了。 OK， 那我开始换领带了，我隔一个礼隔不同率不同率主日就盖不同领带，牧师现在好像做服装表演一样，每个礼拜有不同的领带，做什么事？哇！要不然你就太高，要不然你就太矮，要不然你讲话太大声，要不然你讲话太小声。哎呦，可多意见了，弟兄姐妹，血气里面的反应是，我要知道谁讲的。我找到谁讲的，要负责任。保罗说这不是一个做领导，不是做主仆人的工具，主仆人的工具是在前面安静，你为他众人祷告，为他们祷告，神知道，神知道。所以你看到这中间，我另外那个图片就是，你不要以为穿这个军装的人是没有受伤的，军人要受伤是很普通的事情，带着伤疤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一个在主里面抗战罪恶的人，在主里面真是打过仗的，一定有伤痕。而真正在主面前，真是在军队里面，如果你能觉得你的战绩在哪里，并不是看你墙上挂多少个徽章，而你身上有多少的伤疤，这是代表你在作战中所得到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想，哎呀，我这个作战呢，我不能受伤。你会受伤，这些伤痕当然神会医治，但这些伤痕是你在神面前一个值得荣耀的，不管你是看得见的伤或看不见的伤，神面前神都纪念。以后有一天你到神面前去交账的时候，神说你遍体鳞伤，说是的，我不是自己打自己，我是为主的征战。但是主说你虽然遍体鳞伤，但是你是得胜的，你是胜利者。这个就是那么大的分别。所以保罗讲的这个，讲的他的这工具，做一个主的仆人的工具，并不是用血气的工具，乃是讲到一个用一个属灵的工具。最终的目的是要人顺服基督，不是顺服你，不是顺服我，是顺服基督。 所以保罗所说的他们这各方面的阻拦，有些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这些事情呢，或者这样的态度呢，我们的工作是把它夺回来，让他们顺服基督。顺不顺服你跟我不重要，顺服基督重要，顺服神的话语重要，顺服神的教导重要。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都是叫他们顺服神的律，顺服神的福音，这是重要的。所以这是目的，不是目的每个人都要顺服主的仆人，重要的是每个人顺服主。如果你做一个神的仆人，你能带领他顺服主，你达到你的目的了。这个有效的职权，神给我们这个职权，我们有要做。哎，对不起，我是因为把这个吹掉忘记了，对不起，他们要提醒我要把这个吹掉，对不起。这个讲到这种职权给我们的，什么样一个有效的职权呢？第一，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职权由哪里来，我们的根源是什么，我们的职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时候有什么的证据证明我们的职权。在哥林多在神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很清楚地讲到，他做一个使徒，他做一个属基督的，很清楚的神呼召他做使徒。虽然保罗在这个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在圣经里没有记载他见过耶稣，他也没有跟随过耶稣。其实他是一个反基督的人，大家都记得保罗是一个反基督的人。但是基督在一次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他的时候，神对他的呼召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他做一个使徒，完完全全的，他完全明白他是神所呼召的使徒。所以在罗马书啊，或者在以弗所书，不断的你就看到保罗不断的讲，我是神所呼召的使徒，我有这个使徒的职分。所以保罗很清楚他的职分是什么，他从来没有觉得他可能是不是真是啊这个神的仆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后书都讲到，他一不断的讲，我是神的使徒，他知道他的根源，他知道他所做一个使徒是神呼召他的。你知道吗？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在我们教区里面，当我们有案例的时候，或者有人传道人要有案例的时候，我们只在这些案例人中间，我们只讲一句话，我们呢我们没有权柄能够案例你做一个传道人，而是神亲自呼召你做一个传道人。你做一个在我们案例做牧师的时候，你要很清楚，这是神给你的一个职权。教会给你只一个行政上的职权，但真正这一个使徒的权柄只有耶稣能来。如果你是神呼召你的，神会给你有话语，神会给你有能耐。如果你不是神所呼召的，你做不长，不管你有什么都做不长。所以我们很注重那个呼召是神给我们的。但最重要的目的，当神给我们这些职责的时候，给我们这些权利的时候，我们注重要是造就人，如何去造就人。神在我们中间，哥林多后书十章八节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这就是我用这个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职权。如果我要给你一些的指引，如果我要给你一些的教导，如果给你一些的劝诫，甚至给你一些的斥责，为的是要造就你，为的使你能够更成长，为了你更明白主的话语。所以并不是为了我有什么好处，并不是为了我要表现什么，乃是我的目的是使到我所服侍的人他能得到造就。所以在证据方面呢，看到呢并不是凭外表。所以当他们对于保罗的看到说，你这个保罗这个人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的信呢又沉重又厉害，见了面呢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到我们中间你也不过如此。这些都是人，我们用人来判断。如果一个在神里面的仆人 啊，低声下气的，你说哎呀，他没有什么领导能力，他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恩赐。但你要知道吗，真正来证明一个人的在主里面的他的领导能力，并不在乎他什么样子，并不在乎他能表现什么，乃是看到他的工作，看到他的基业，看到他所建造的，是吧？我这一次很奇怪，我这次在立碑的时候，人家说我听了有点气，他说我像那个 KFC 的那个老人。我觉得我没像的，我哪里像的 KFC 老人？ KFC 老人有胡子，我都没胡子。但是以为哥哥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形象，哎，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是有点失望，觉得我不像一个牧师，像 KFC 的那个老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中间都有一种形象，就是哎呀，你这牧师有个形象，人家有个形象，你没一个形象，好像这就是哥林多教会很注重的一样外表的东西。但是呢，真正的应该注重的是一个仆人他的行，他的言行如何能够啊表现出来。最后我们讲到这第三个，讲到这个界限，界限非常重要。一个职权，当神给我们一个职权呢，我们非常重要。我们这职权不是自己来度量，而是神给我们怎么样度量。我们的这个界限的扩展，可以扩展是照着福音的程度来扩展，而我们更知道我们所夸口的是让主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应许。什么意思叫定位？界限的定位，神给你给我服侍的一个岗位一个地方，那是我们的界限。举个例子啊，我在没有做普通话这个带牧师的时候，我是这个教会的会友，我来了，我的责任是服侍，我的责任是跟弟兄们大家做朋友，我们的主内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但是我绝对不插手这个教会里面教牧的工作。我经常去外面讲啊，我说去外面夏令会讲夏令会，通常我在外面讲夏令会，到了第二堂之后呢，一定有一些弟兄姐妹来找我，就跟我交流交流。我说好啊，来交流交流。很多时候在交流中间呢，我所听到的就是他埋怨他的牧师，他用很技巧的方法，他就问王牧师，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我到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不会答这个问题了，因为我知道这一定是他牧师做的，所以他问我做的对不对，我就不会答这个。我说这个问题你问问你的牧师，你问你的牧师对不对？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不知道，头我不知道，我就来讲夏令会，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你的事，我也不知道清楚。到一个教会里面，我是给教会，我说你们，我来传达神的话语，但是我这个不是神给我的定位，不是给我的界限，我的界限停在那里。如果你进入一个教会，如果神给你有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有指引，你可以有不同的界限。假设比如说这一次我在马来西亚，他们因为宣道会有三天宣道会，他们一起这一次呢很高兴，他们受洗呢有18个人，他们18个人三个小联会三个堂会接在一起，18个人。他说王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受洗？因为在他们的规矩里面，除非你是案例的牧师，你不能受洗。他们传道人，他们传道，他们不能受洗。我说好啊，我帮你们受洗，18个，我非常开心。我就一只手，因为这只手这只手不能动，我就一只手。但是我很欣赏那个牧师受洗，他那个牧师受洗，我想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受洗是不是这样，他把这个弟兄姐妹的后支持到，然后咻下去，哇，我笑起来了，我说你这真是快，这是快洗啊！他这个呼一个抓，那个人还没预备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全身一下就。Anyway， 但是呢，在这18个人受洗中间呢，我从来没有说，哎，我想问问他们的得救，他们的情形，你给我审问一下，没有，我从来不，因为这是他们教会的事，这是他们教会的事，他们的牧者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在这18个人怎么受洗，这是我的界限。我去只是帮他做一次这个，我的工作不是过问，哎，你们18个人到底讲讲你什么信主啊什么的，他们已经过滤过，已经审过，所有这是界限。但是我到立碑的时候，到另外一个独立教会立碑的没有牧者，到立碑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牧者，那个教会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有一位受洗？我说可以，你有位受洗的，他说但是我们希望你跟他谈一谈这个他的信仰，因为他们没有牧师。我说 OK， 我说 那我坐下来跟他谈的时候，我的态度跟在西马就完全不同。我就跟这个姊妹谈，我说你告诉我你的得救见证，告诉那种。但是我也听到一些事情，这个姊妹呢，因为他们年轻一点呢，他们有些呢就是只去主日学不来崇拜，因为主日学也他认为也是服事。我跟他说，姊妹啊，不行，你一定要来崇拜，你可以轮流，你可以一个月两次，你不来崇拜我不帮你洗。我讲在前面，我讲得很清楚，我说你都不知道圣经的原则，你都不敬拜神，你就是为了这几个年轻人就混在一起就搞主日学，就开心得不得了。我说你要来敬拜，你不来敬拜我不帮你洗。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界限，他让我进入这个界限里面，我这是我的界限里面。我说你要我洗可以，我要你答应我你要改变，你愿不愿意改变？他说愿意。我说好，我下次来我看看你有没有崇拜。所以我帮他受洗之后，我说你要记得，敬拜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工作，服事当然重要，主日学重要，但不重要过敬拜神。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你来敬拜，不要去主日学。这是界限，这是定位。有些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主的仆人，要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不是自己的界限，不是定位，交给神，神有其他人去，但是也有扩展的缘故。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借着不同的机会，借着传福音的机会，让我们扩展我们的界限。所以在扩展中间呢，我们有一些人，比如说我带一个人，我们在那里带了三个人信主，我们带了一个信主之后，我就跟那个信主的人我说，你要自己有灵修，你要自己要，因为这个是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定位，说如果我带他信主，如果我有机会跟他接触，我就应该勉励他，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在神面前要增长，你要来聚会，你要参加这个，这是我给他的勉励，这是神让我这个边界能够扩展到那个地方。这是保罗所说的，保罗言下之意，哥林多的教会是我建立的，每一个都是我带你们信主的，所以我有这个权柄，我有这个义务要栽培你们，要你引导你们，要扶持你们，要造就你们。所以这是他的最后呢，讲到说夸口的呢，不是在人家做的方，乃是已经做成的事情，不是借着他夸口，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能给我应许我们，他悦纳我们，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夸口我们做什么，乃是重要的是神的心得到满足，他的事工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在宣教工厂上，我们也很我们相当的在乎我们的界限在哪里。所以当他们有一次他们同工开会比较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讨论关于他们那个教会里面的事，那个传道人就说王牧师，我相信你会来啊。我说 no， 我除非你这是你们教会里面的事，除非你邀请我来我就来。他说好，我邀请你来。我说可以，我邀请我来，但我不会说话，因为这是你们之间的讨论，我只听。他说好，他说你可以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吗？我说可以。然后我全那个聚会中我没有讲过一句话，但是我很奇妙的看到那个聚会里面他们如何能够团结在一起，如果有不同的意见能够成为一个同一个意见，真的看到那种的奇妙。我一句话没说，我觉得我要说什么我不需要说，我就见证这是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尊荣。弟兄姐妹，我讲了这么多好像都觉得是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者是神的仆人，相刚好相反，我见了不知道多少的信徒，他们真正是神的仆人。我越看到是到宣教工厂上也好，我在本地教会也好，我看了太多信徒，我们教会中间，我们这个群体中间就不知道多少人安安静静在服侍，安安静静做主的仆人，各方各面各方面都是主的仆人。所以绝对绝对不是讲单单的牧师，还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不管你再小的事情， 不管你就在门口第一个这个会刊，对人家有一个笑容，欢迎他们来，这就是服事，这就是主的仆人。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理解到，我们说这种的温柔，这种谦卑，不是单单牧师有，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在我们中间愿意做何等的牺牲，他提早退休，然后他做一些全部是义务的工作去服侍别人。他自己虽然他可以迟一点退休，他的退休金可以多很多，但是他说 no， 我重要的是服侍一个机构，所以他去服侍这个机构，完完全全的愿意摆上。这是弟兄姐妹，这不是牧者，这不是传道人。而他的工作有的时候去扶持一些传道人，一些传道人受伤的传道人，一些已经灰心丧志的传道人，他去安慰他们，他去鼓励他们，他会成为他们的帮助。这是主的仆人，这是主的仆人。我们有弟兄姐妹在西马的地方，他每天他是个大老板，但是他除了在公司做之外，他自动的去到他那个教会附近去认识不同的人，然后带邀请他们来教会，每一个礼拜最少两次，没有人叫他做，牧师没有叫他做，他自己去在街上跟一些人吃午饭，邀请他们来参加，一个个带到教会中间，这些都是主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主的仆人，每个人都应该做主的仆人。这段经文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最后我结束的时候，我很喜欢唱这首歌，大家知道我一定要唱歌的，我不唱歌怎么行啊？大家这首歌熟不熟啊？ Make me a servant， 英文中文都有，但是我比较喜欢英文啊，因为这英文呢比较这些中英文，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Make me a servant humble and me，Lord, let me lift up those who are weak, and may the prayer of my heart always be, make me a servant, make me a servant, make me a servant.Today， 再来一次好不好？ Make me a servant humble and meek，Lord let me lift up those who are weak，And may the prayer of my heart always beMake me a servant, make me a servant, make me a servant today. 我愿意做温柔谦卑的人，扶助软弱者，使其建立。我愿今生不断的求主帮助，使我能够成为。今天能成主的仆人。低头祷告，主啊，愿你再次呼召我们每个人学你的样式，做你的仆人。愿主你是服侍我们每个人，不单只是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救赎我们，你更服侍我们每个人，你叫我们照样的你的样式去服侍人。愿你今天早上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岗位，在神你所呼召我们的地方，成为主你的仆人。主啊，给我们一个仆人的心，给我们一个柔和谦卑的心，但也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当我们要站立在真理上的时候，当我们要站立在你的话语上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妥协，让我们能够因着主你的名，看到主你再一次把一切恶者的计谋全部打碎，而主你再一次得胜又得胜。主啊，我也再一次为着服侍你的每一个祷告， 有些可能经历到相当大的风雨中间，在服侍中有一些压力，有些难处，有些苦处。主啊，我们求主你在这时候安慰他们，知道主你知道他们的心，你爱他们，他们越有受伤的地方，越是你亲自包裹的地方，你亲自医治，亲自的康复，愿你亲自的再力上加力恩待他们。感谢主给我们可以做你的仆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